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呢，艾德想和你谈论的是魔鬼的来历。我遇到了许多不相信上帝的人，发现呢，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批判基督教，尽管他们之中啊，很多人从未读过圣经，或者呢，只是对圣经有一知半解，甚至是道听途说，却能想出千奇百怪的问题来挑战一个久经血和火考验的信仰。您不觉得这样很可笑吗？比如啊，有的人问，既然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天地间的万物，那么世界上的各种病痛、苦难和死亡也是上帝创造的咯？魔鬼也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是在质问上帝的品格。既然基督徒们声称上帝是爱，为什么上帝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的种种不幸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呢？他为什么不马上消除地球上的各种不公平的事物呢？我想啊，大家在生活中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世界上的种种邪恶的肇事者撒旦魔鬼，以及他的过去和将来。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第14章25节到18章33节记载了大卫王的儿子亚撒龙的故事。圣经上说，亚撒龙在以色列全地是最最俊美的男子，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瑕疵，而且呢，他的头发长得非常的美，非常的浓密，又黑又亮。这个故事呢，非常的有意思。亚撒龙不但人长得俊美，而且呢，他是大卫王的王位的继承人，他本来可以安心的协助父亲统治国家，然后等到父亲老了退位的时候，或者死去的时候呢，就可以接替王位。但是呢，这个人他不甘心等待，他想早一点成为以色列的王。于是呢，他就开始起了骄傲的心。他每天就坐在城门外面，看到那些从外地赶到京城来告状的人。于是呢，他就走上去，假惺惺地安慰他们，听他们诉说自己的冤情，然后呢就说，哎呀，你看看， 我父亲做王啊，国内有这么多的麻烦，如果我是王的话，我就真的替你解决了这些问题了。而且呢，他还拥抱那些诉苦的人，和他们亲吻。这样呢，久而久之，他就得到了许多以色列人的心。许多不明真相的以色列人就说，哎呀，亚撒龙原来这么爱我们呢，我们国内的问题是不是都是大卫王的统治不好才造成的呢？于是呢，亚撒龙的反心呢就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他就率领了军兵要攻打他的父亲。大卫王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的痛苦。圣经上说，他带着他的妃嫔匆匆忙忙的逃出宫，往山上爬，一边爬一边流泪一边哭。他就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会率领兵来打自己，抢夺王位。后来呢，我们都知道耶和华上帝当然是爱护大卫王。耶和华上帝不喜欢反叛这样的事情。大卫王重整旗鼓，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呢，最后打败了亚撒龙。有一天，亚撒龙骑着马在树林中逃命的时候，他的头发挂在了树枝上，马跑掉了，他自己却被吊在树上，上不去也下不来。这个时候呢，他就被大卫王的军兵发现了。尽管大卫王之前呢就告诫他的将领们要善待我的儿子亚撒龙，如果你们发现他呢，不要伤害他，让他活命。但是这些士兵显然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他们以为呢国王肯定恨恶自己的儿子亚撒龙，所以呢就拔出矛来把他刺死了。当大卫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失声痛哭，不停地说，我的儿啊亚撒龙，我恨不得为你而死，我的儿啊亚撒龙。作为一个父亲，他的心真的是伤透了，自己辛辛苦苦养了那么多年的儿子背叛自己，现在呢落得的死无葬身之地这样的处境，国王的心非常的伤心。这样的故事呢，其实就昭示了以前发生在天庭上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天使路西弗背叛上帝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撒旦魔鬼，他本来呢他的名字也不叫撒旦，那么他叫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堕落呢？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旧约的以赛亚书14章12到14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句话呢，其实指的就是撒旦在堕落之前他的称呼。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多么美好的称呼啊。这就是撒旦以前的形象，他在上帝的面前是非常尊贵的天使。以西结书第28章12到14节也有这样预言的描写。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然后呢就是罗列出这些宝石的名字，又有精美的谷底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如果我们结合这个以西结第28章12到14节和以赛亚书第14章12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撒旦在堕落之前是非常尊贵的天使，上帝让他遮盖约柜，他是上帝的护法天使，非常的俊美，身上佩戴着各样的宝石，但是他呢却辜负了上帝的期望，背叛了上帝。什么原因呢？大家来看以赛亚书第14章13到14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就是撒旦造反的时候心里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呢，有些文学把撒旦以前的名字呢叫路西弗，他是拉丁语，意思就是手指光明火炬的人。撒旦呢在堕落之前是尊贵的天使，但是呢他有了一颗骄傲的心，他说我要升到高天之上，我要做的比上帝还要高，他要超越上帝，替代上帝成为宇宙的主宰。这不正好比是亚撒龙要篡夺自己父亲的位置，要成为以色列的王，这样的故事是多么的巧合。以西结书第28章15到18节这样写道，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山，就从上帝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灰烬。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得出路西弗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完美无缺，但是后来呢就在他的身上他的心里查出有不义的事情。路西弗诡计多端，就在天庭里迷惑其他的天使，说如果我坐了上帝的位置呢，我会把宇宙管理得更好。结果呢就真的有一些天使信了他，追随了他。但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说明了路西弗撒旦魔鬼将来的结局，也就是说他会被完全的毁灭，在众人面前被烧毁，化为灰烬。我们都知道上帝是不强迫任何人爱自己的，上帝本可以在创造人的时候呢把服从这样的指导编写进我们的基因密码去。我们现在都在研究人类的基因，说基因掌管我们生命中的很多因素，比如说我们的性格，有的人为什么会热情奔放，有的人非常的害羞。科学家就研究呢，这些人呢有着一些不同的基因控制着他们的性格。如果说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编写了这些基因密码，他为什么没有把顺从这个指令编写进去呢？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五一十的顺从上帝，根本就不会背叛他。但是我们的上帝没有这样做，因为上帝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呢就让我们选择要么顺服他，要么背叛他。这正是上帝的伟大之处，您说对吗？好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新约部分描写撒旦造反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启示录，也就是圣经的最后一部书，启示录第12章7到9节这样描写道，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原来路西弗的造反呢，到了后来就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不但口头上要造反，而且要用武力造反，要用武力暴动。但是天使长米迦勒就率领其他的天使呢，和魔鬼争斗，魔鬼失败了，他们就被驱赶到了地球上。撒旦被叫成撒旦呢，他的意思就是控告者的意思，因为撒旦不停地控告人类，说我们人类多么的罪恶，理应当死，其实呢，他自己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那么撒旦的工作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哥林多后书11章14到15节这样写道，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原来啊，圣经上说撒旦会扮装成光明的天使来迷惑天下。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得到的一些灵呢，不一定是圣灵，圣经上说你们要检验，因为呢，有些灵不是出自上帝的，可能就是来自撒旦，撒旦和他的天使们扮装成善良的天使来迷惑人，这是多么的可怕呀。那么撒旦对上帝的话语是不是很了解？马太福音第四章五到六节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大家如果研究这个圣经的话呢，就发现魔鬼呢说这句话引用了旧约的一些经文，但是呢他把这个经文篡改了，他就用这样的经文呢篡改后的经文来试探耶稣基督，说明呢撒旦是学习上帝的话语的，但是上帝的话语对撒旦来说没有救赎的功能，只能呢被撒旦扭曲篡改，用来加害他的百姓们。那么撒旦究竟有多么可怕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天使，他堕落了之后呢，他的邪恶是每日愈增，他知道自己的日期短暂，最终呢会被上帝毁灭，所以呢他就尽量的迷惑众人，多拉一个人下水，到死的时候呢可以陪他一起灭亡。所以圣经说他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听众朋友们，这就要求呢我们要时时刻刻紧紧的站在耶稣基督的一边，防止呢自己被撒旦抓到了把柄，让我们跌倒，最后被他俘虏，这样是可悲的事情。我们大家一定要靠着圣灵的保护呢避免这一切。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何击退了撒旦的诱惑和进攻呢？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但要侍奉他。每当耶稣基督要与撒旦辩论的时候，耶稣基督总是引用圣经的章节来战胜他。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就是拿上帝的话语来辨别是非，来与撒旦对抗。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写道，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这些就是我们作战的武器，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写得非常的现实。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就说明了上帝的话语，也就是圣经里的话语，有这么强大的功效。因为呢，它能够指出我们身上犯出的错误，我们的缺点，我们的污垢，然后呢，用上帝的话语把我们的这些污秽缺陷呢给消灭掉。我们在前面都已经提到了，撒旦的结局将来是永远的毁灭。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也写道，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那红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尼尼微人呐，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净尽，灾难不再兴起。这两节经文呢，都说明了当撒旦和他的追随者被毁灭的时候，宇宙中间呢，就再也不会有罪恶兴起了。那个时候，只有上帝、他的国和他的民生活在这个干干净净的宇宙之中。那么，上帝是否真正的喜悦恶人的毁灭呢？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上帝一个发自肺腑的呼吁，他不希望任何人因为行恶而被毁灭，他更希望罪人能够转回头，悔改归向他得救。好了，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一首歌《流血之泉》。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有什么想法，或者对这个栏目有什么建议，请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在来信中要求得到免费的圣经、灵修读物、节目时间表，我们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有的时候呢，您的收听效果也许不好，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寄上一份小册子，告诉您如何安装收听短波广播的天线，这样呢，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效果就会好很多。好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保守你们，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